你正在收听的是时尚边缘人 Fashion Outsider，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小众新资讯，邀请各位有缘人加入我们的时尚享乐疗愈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邀请到一位我自认为跟他有点交情，但是人家可能现在才刚认识我没多久的朋友。我们听到他的爽朗笑声，我很喜欢他的笑声，因为很多听众都会说啊、哦、Queena 有时候讲话这样文绉绉的很知性啊，可是他那个笑声就是很突兀，可是很有感染力。我今天遇到一位同好，他的笑声也是非常有感染力。其实这咖啡厅跟相比圈俊他已经很久了，大概有21年的时间。那我每次进去到永远都听到说想要，都会想要合作嘛，然后都听到说老板在烘豆哦，老板在烘豆。我想说是要烘多久，烘了我都快10年了还在烘豆。没有错，我们今天就请到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位老板哦，喜马朵店的这个创始人凯威。
果然真的是不熟的邻居哎、欸，
威凯哎、欸，我看着威凯两个字讲凯威，谁？我让他心想说谁？我跟他说我很紧张啊，然后他就不相信我，怎么看我就马上就出错了。你可以接受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的。
嘿，我很喜欢威凯哎、欸，我们这么就是完全的邻居都不太熟识，可是跟你相处了这几天，大概一个礼拜吧，我们大概联系了这个礼拜时间，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的个性，还有你的笑容、嗯、以及你就是对做事情的那种完美。那我怎么说它很完美呢？因为我姐跟我说她觉得喜马朵咖啡，因为我每天几乎只要今天心情好与不好，想要振奋或者是想要低迷，都可以点咖啡来喝，因为你随时可以找到一杯咖啡可以让你心情愉悦或镇定你自己。然后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完美主义，因为喜马朵的咖啡呢都是浅焙或中焙、嗯、然后这个老板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很重视这个咖啡的前中后调。 Oh my god， 然后老板永远在烘豆。豆子真的卖得很好哦，很 busy 哦，
烘豆来不及啊。
好了，我们正式的欢迎一下这个威凯。
嗨嗨 Hello，收听时尚边缘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埋头苦干烘豆子时常不在店里的。我是喜马朵咖啡威凯。
威凯你好。
你好你好、
欸、这个老板啊，他真的是，我只能说他很实在之外，可是我在跟他讲话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你知道咖啡店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我真的身边太多朋友说我人生第一桶金，我要存钱，因为我之后要开咖啡厅。然后我觉得开咖啡厅的人，他的对于口感上的描述是非常的敏锐跟很会去讲的、欸、我一直都默默觉得就是很文青，就是开咖啡厅的人内心一定有一个文青魂、
哦、真的吗？
就是你很平铺直叙在跟我说这个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我对于口感这件事情来说，我可能会内心有个感觉，可是你讲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桌子上录音的这个空间、那个他准备了一个勃艮第
的
红酒、嗯、然后我喝下去，他就说哎、欸，你有觉得他这个涩涩的吗？我说不会啊，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下下而已。然后您说了什么？
哦，就稍微碰了你一下你的舌头啊。
对呀、啊，说他大概这样哦，就是稍微触碰一下你的舌头，就红酒，对，就是这样。有没有？你们有不知道听众有没有懂我那个感觉？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味觉的这个敏锐度，跟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生动。嗯，然后这个是我比较没有，这可能是 Fiona 本人他比较能够做到的。哇，对。然后我现在来说说，就是我看到威凯啊。你知道他其实创业了21年，他应该是我大前辈了，可是他依旧保持得非常年轻、欸、
有吗？
有。然后那天问你，你说是为什么？
就喝咖啡啊。咖啡喝起来。
咖啡喝起来，他真的很年轻哎、欸。然后我在今天又分享说，比如说你喝了那么久的咖啡、嗯、你依旧对咖啡很有热忱吗？
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说烘咖啡或品咖啡，它其实就是在品一段人生。
哇，
它真的就是一个你把它拟人化的话，它其实是有一段生命的。那你从开启它的那一个阶段，它每天都给你不同的感受。好，那你也会因为这样的感受去体验它。今天可能我可能氧化了啊，或是香气比较不够了啊，或是浓度出来了，这整个的一个变化这样。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 Fiona 对于喜马朵的咖啡跟你这个人的定义说完美主义，因为他觉得这个浅焙其实是前中焙哈，这个其实是要抓到前中后调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你自己在于对于这个你自己，比如说这么多的咖啡店。
對，
那你我觉得每一个咖啡店都有吸引自己独特的客群，是因为它的口感的部分。那你觉得喜马朵的在这个口感的定义上是什么？
哦，应该是说如果以我们是一个执行者，我就是一个烘豆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应该是说怎么去呈现这个咖啡豆的原味。对，我们没有办法去创造出它不属于它的风味。那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我得到的一些资讯，我拿到这一只豆子它的硬度啊、密度啊、它的含水量啊、它的水活性大概会落在多少。那借由这样子我们长期的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以及数据，那我就比较好容易去掌控说，我今天我需要用大火去烘它，还是要用小火去烘焙它呢？对，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大概也能够去想象说，比如说一个很纤细很瘦弱的一个人，然后你突然给他重重一击，他是不是整个这个就倒了。对对对，那这个我们用在烘豆的过程就是说，你火力给他太大了，他承受不住。对，
所以你是蛮重这个咖啡本身的质量跟它原来的样子，对不对？
没错。
那你就是你，我记得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有说就是你在烘豆的这个过程，很像是你选择这个咖啡豆要什么样，就是那个时间点下车这样。
没错，就是应该是说它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有一段生命的旅程。假设我们今天把它比喻说，我要从台南到台北，它的生命过程旅程就是这一个阶段。那我今天我喝过它到嘉义下车的时候，到台中下车的时候，到苗栗、新竹、台北或桃园这些，那你这边全部都乱过之后，你会去找寻到一个，他在嘉义就下车了，他是不是不够有底蕴？你会觉得他那个东西太轻薄了，因为你给他时间太短了，相对他能够呈现出来的一些酸甜的平衡会不够。对，
我们说喝到你们家的咖啡啊，很多，老实说你们家很多贵妇，
跪着守的，跪着擦地吗？
在家就是不知道，在外面就是贵妇，
没错，
在家可能就要贵。那我们去观察会觉得说，他们都喜欢一些比较优雅的感觉的味道，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的质地够，比如说你本身就像那个Quina, 你本身质地够，那你不需要太多的浓妆艳抹，其实你随意的穿搭一件东西，你的自信跟你的所有的东西就自然会呈现出来。
谢谢。
真的。我觉得咖啡豆也是这样，人也都是这样子，没错。对。
所以就喜马朵来说，你会怎么，你形容自己的咖啡的这个这间咖啡厅的口感的定位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们会希望拿到是当季产的咖啡豆，那因为我觉得吃喝的东西最主要它还是以新鲜为主，那在新鲜的这个架构下，你能够去呈现它的面貌，就至少会多一个沙西米，比如我们用鱼料理来讲，对，那你新鲜的鱼你也不一定要做油炸嘛，因为通常会感觉比较不新鲜的东西它必须裹粉去油炸，
对，
那你拿一些好的东西，质地好的东西，那你只要轻轻的帮它恢复它本来的样貌，你不需要去大力的去涂抹它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赋予它什么样的责任，他其实他就可以自己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东西了。
那你有没有觉得啊，因为我在跟你聊天过程中，我觉得你有一个能力，就是你能够比如说这个人喜欢什么样的咖啡豆，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的确，
你有这样子欸，
我觉得
你偷偷观察你的客人。
对，会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人生哲学。
请问一下，这个小区大概是都是怎么样？
我可以讲出真实，
真实的一些。可以啊，你讲啊。住在这个小区的人走过来，哎、欸，陶哥、欸，
这样不行、哦。
你说我，没有，你观察一下，在你的店内，你有发、欸，就是你有分析到什么样的那个讯号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以台南人在地、台南的在地人的话，其实都属于比较亲切、和蔼、好亲近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即便他们的，我们姑且不讲说那些时尚的外表或什么的，其实他们的本质就是带给你很有那种感染力。对，那你说也有一派是属于比较优雅型的、
比较高冷
哦，对哦，完全不笑的
可是他是随时来跟你买
啊，会啊，他会啊，
还是都要定期来买
对、
那这两种人买的豆子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比较优雅的人、他本身他
高冷，
对，
一直要 focus 对，我们就高冷跟亲切，
对，好，高冷跟亲切，
对
对
对,
對，高冷的人他会比较就给你的感觉有点，虽然是高高在上，可是他对于一些选物的一个、
标准
会比较高、
哦、
对，然后相对的他也会选择比较有品牌性的东西。
那他会选择口感比较多元还是怎么样、
不一定，我觉得多元的这个东西会取决于他的年纪、因为你年纪越大的、其实当初他对于咖啡的记忆就是深、苦、嚼、那个叫才叫做咖啡、
那个年龄、
没错没错没错、可是你以现在咖啡已经走到第三波的精品咖啡、其实带领了蛮多年轻人进来、那现在年轻人他喜好的口味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浅焙、比较优雅的，
有点酸的，
对，带一点酸性的、对，那因为那个酸它会产生尾巴的一个甜感、对，那苦的话就我们人生来讲、都会觉得口干口干，嗯，后它才会有干出来
对对，
它苦过嘛，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听你这个讲到我就想到我爸、我爸在我跟我姐还没有那么热爱手冲的时候，他人生觉得最好的咖啡就是黄金曼特尼，
没错，我跟你讲
我后来想说噗，这是什么，怎么那么浓烈，这么太浑厚了，太可是我发现有，就是曾经有去那个一个咖啡厅、然后那个老板是比较欧吉桑，
对，
他的课程就会真的是比较阿贝西的，然后那个咖啡，他们的咖啡就会很浑厚，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对于咖啡的记忆就是在那个
时候，
那个时候跟那个味道，
对，
的
就中药嘛，
没有，对对对，真的。
因为我都觉得
要命，
对。然后我有一天，因为我爸每次要来我们公司附近，就会说：“你帮我点一杯。”好，点完，
对，
我真的点给他。有一天我受不了，我说：“你真的觉得好喝吗？”他说：“拍的吗？”然后他在干嘛？这有什么事啊？他说：“我可干嘛一就割给呗？”到底有什么事、
真的假的？
他说。我说爸爸你真的不要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在带领他喝就是现在的这些精品咖啡豆。那我们再说到，就是我很想问问老板，那你自己本身、你有没有在这么二十几年的时间，你喝咖啡的整个口感就是你喜欢的有不一样，跟随不同年纪有不一样？
没错没错，
你有不一样。
因为早期我在的咖啡店、它的确就是那一种传统型的、你要知道我创业已经21年了、对，所以相对的我在投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可能大概27、8年前、那时候它的整个咖啡的形态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早期的贸易不流通、再加上说整个资讯的不透明、其实你早期能够选择的咖啡就像你刚刚讲的黄金曼特尼、巴西啦、摩卡啦、蓝山这几种，它就是一个基础款、所以你必须从这基础款里面去挑到你喜欢的，其实很在早期因为我们不懂、我们也会觉得说咖啡明明就是一杯很苦的黑水就是一杯黑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它？ 对、可是其实我会喜欢咖啡也是从喜欢上它的香气、并不是它的那个品饮、因为你会觉得哦，这个咖啡真的太苦了、
对，
人生就已经够苦了，
对，你在那里淋什么不知道在高级什么，对
啊
对
啊对，的确早期的咖啡它也是、比如说 那个年代啦、它主要都是医生、律师啊、会计师啊、什么教授啊，他们会去品饮的一个饮品， 它不像现在、嗯、它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饮料了。
对，你知道我曾经认识一个长辈，我跟他约在咖啡厅、嗯、那当下我就觉得说很轻松的跟长辈喝咖啡、
嗯、
我那天呢就很想要喝拿铁，这是每个人每天心情不同
嘛，不一样，
然后你就想要喝拿铁，然后呢我姐那天呢也在，她就点了一杯单品。好，然后这时候那个长辈就默默的这样悠悠的笑了一下，他就说啊，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因为跟你们就是齁从小看你们长大、要跟你们提点一下、
嗯哼
跟人家出去喝咖啡呢，你知道点拿铁太 low 了。我说什么？我那时候当下说噔噔，有什么事吗？然后他就说像姐姐这样齁点一个单品，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比较就是懂得品味、
嗯、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有点在翻白眼，可是我还想想好啦，可能人家讲也是真的啦但是所以真的从其实我都有在喝，可是我不会说很刻意或什么什么，因为我比较不会在意这个。但是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开始去发觉，对耶，有些人可能在某些地方，他就会选择点一些什么样的咖啡，
没错，
然后这个是在展现他的一个品味。可是像现在你说，真的有你的咖啡厅会有出现这种事吗？
会啊，还是会啊，
哦、好有趣哦。那你有看到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一
直很八卦。
应该是说其实现在的客人啊、嗯、如果有两个人进来的时候、嗯、其实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嗯、现在对于喝精品咖啡的人、
嗯、
他是更广的了、
嗯嗯、
他们两个他们会点不一样的哦、喔、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会做share、嗯、他们也想要去认识、
哦
欸、这个咖啡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味。
对、嗯、
對，很长的时间我们都以为说、欸、这咖啡就是苦苦的、
嗯、
可是也因为整个时代的一个变迁啊、嗯、然后整个产品的一个多元化、
嗯、多元化，
对，然后人们对这些资讯的来源更透明、
嗯、
然后取得也容易、
嗯、
所以相对的他们也想要让自己，比如说我除了是在享受一杯咖啡之外、
嗯、
他也想要认识更多的他里面的一些结构、
嗯、
或者是他的一些风味。
嗯嗯，
对对对，
我觉得这很有趣。其实每老实说，其实我觉得不止在台南、啊
嗯、
就是在现在整个全台湾，算是台湾算是整个世界里咖啡厅密集度最高的，
没错。
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其实有点吓到、
嗯、
但后来想一想、欸、对啦，台湾的人就是已经很追求 便利这件事情、
嗯、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咖啡店名单、
嗯、
口袋名单。那所以这件事情是你在经营到慢慢慢慢经营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你自己觉得怎么样让你一直生存，就是一直处在那里，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嗯，
其实应该这么讲好了，就是我觉得以台湾这个、嗯、我们的国家其实领土不大、哦、小小的、
嗯、
那它也造就了许多的便利性的事情、
嗯
哦、那你说竞争，我觉得各行各业其实都蛮竞争的、哦、你说理发店啊、
嗯、
餐饮啊、
嗯
哦、一些服饰啊，我们的泡沫红茶，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的轻易的去取得一杯咖啡饮料、哦、或是吃一顿饭，或是你要买什么、
嗯、
其实它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对。那你说如何在这里面去定位这一些事情，应该是说我们最终还是回归到咖啡豆的这个本质的质地、
嗯、
对。那我们怎么去利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配合的就是一个国际大厂，
嗯嗯、
他们那一间公司在英国伦、
嗯、
敦那边、
嗯、
那主要的是说、欸、应该是说他们的理念我们也相当的认同、
嗯
哦、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采购的这个部分，你部分的资金你是回馈给农民的、
嗯
哦、去改善他们的生活、
嗯、
然后甚至让他们的生活改善之后、
嗯、
他比较有余力去制作他的这一批咖啡、
嗯嗯嗯、
甚至鼓励他去参加一些比赛、
嗯嗯、
对。那在这一种良善的循环之后，其实它还是会回馈到我们的身上、
嗯嗯、
对、
欸、你知道吗、嗯、我忽然间想到，就是威凯你在跟我讲的时候、
嗯、
其实这近十年来啊，我们是 2B 嘛，要讲240、
嗯、
对, 對，他们都一直帮我外送，我很感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服务人员然后就是其实他是会几乎每年都有做慈善这件事情、
嗯嗯，
我就是 Fiona 他都会每年都会去买、
哦、
然后他都会，所以我会知道这件事情、
嗯、哼哼，
对，因为我比较懒，我都会用外送的
比较方便，
对，我比较懒，
提供的便利性
谢谢，然 整个小区都叫你送。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我就发现确实他自己说到这件事情，我才去回想这几年。我跟你讲，这个没有办法骗人。你有没有心要做件事情，没有办法骗人。尤其是经营这么久，然后你持续在做件事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大概这几年做过了哪一些的？
哦，应该是说如果以去年来讲，因为今年才刚开始嘛，那去年度我们其实跟南区台南市的一个南区那个乐福的基金会，我们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计划。当初我们要开启这个计划的一个前提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希望帮助到在地的，如果在地的你能够先去支持他们一些比如物资啊，或是一些上课的资金来源啊，或是一些比如说其实里面家庭结构单亲的也蛮多的，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小孩子他其实都隔代教养，对，因为父母的离异，然后造成他们必须比如说回到
妈妈或爸爸的某一边，
对，某一边，要不然可能就是要到社会局的这个部分，对。那当初我们会觉得说，那假设我们来做一个计划是说让小朋友他自己募自己的款的这件事情，那怎么去募自己的款，我们希望他比如说他自己去画一个一年后我希望我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哇，我们把以前，你不觉得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说我的愿望我长大要当空姐，我要当机师，
你要当空姐？
我不要。
我想说
我举例
我想说 OK
对
我有吓到。没有空姐笑声那么豪迈。可以好，
就是比如说医生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个跟你小学的时候写的梦想，好像会
做梦这件事情
好远哦，对，他的这个梦很大而且很远，他那么远那么长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去落实，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归到教育的层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梦想缩短，我们不要去讲那么远的事情，我们先缩短成一年，那我在这一年，我未来的一年，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会我的篮球要打得更好，我一定要进步，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就写说我独轮车，我一定要去参加比赛，我要独轮车得冠军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就借由这样的一个主题让他们把它画下来，那我们把他们的画做成在咖啡包的外包装上，
对，
然后精选出六款，六个小朋友他的作品，对，我觉得那六个小朋友的作品是比较具有一些可能我们自己看到那个
就有感觉，
对比较有感觉的，我们就把它列入在这个作品，对，然后接着小朋友当他知道他自己被他的作品
选上
了，而且把它做在咖啡包的外包装，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这个会很开心，
对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你今天我们来赞助这些东西是你有付出，我们要教育小孩说你有付出一些东西，并不是人家去
就直接给予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那个教育上的一个理念或一个传达，应该要给这一些小朋友知道，对，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花心思去想，那你在那我听完觉得你在就是自己的咖啡店你好像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你一定有一些梦想，那这二十年的时间，你觉得你的曾经开店的那个梦想，你觉得你有逐一完成吗？有逐一达成吗？
应该是说我们选择梦想是我们的第一步嘛，对，我就是我决定了我选择这个梦想，可是你后来执行了二十几年之后，你会发现梦想它也在选择匹配它的人，所以这件事是后来才产生的，对，就是我们如果单独的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想要朝这个方向去走，那我怎么能够让自己一直还走在这个路上，就是其实梦想它也在挑选人的，这两句话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蛮深切的，对蛮深刻的啦，对，
我觉得你有很多金句耶，你要不要就弄一个
什么
老板金句， 我记得我有看过有一个，我忘记是北部的哪一间
咖
啡。
温咖啡，
对对对，他的金句，
很棒，
哎呦，
我很喜欢，
对，
没错，
你有很多金句耶，真的，果然咖啡店的老板都不一样，
没有啦，
就很文青的这种感觉。我其实觉得跟你聊天的感觉很好，而是怎么不早点认识你？为什么每天都要烘豆啊？你一天有花多少时间烘豆？你到底花多少时间烘豆？
我跟你讲，至少八小时哦。
天哪，
应该是说我目前我们也遇到人力短缺的这个问题啦，
对，
就是，
各行各业都是，
对对对对，就是你人员一直补不上来的这个情况，其实在这一年还蛮密集的，
嗯嗯，
对，就变成是你很多大部分的时间就变成是你要去跟豆子相处，
嗯嗯，
对，
所以你们等于是应该说培养这个咖啡师啊，也是一个蛮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时间。那你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去学那种学怎么弄咖啡的，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懂，我有证照吗？
嗯，有啊有啊，
是有证照的。
其实有些的学习咖啡是有证照的，
嗯嗯，
就看他报的是国际证照，或者是说他单纯的想要学一个基础的咖啡，
嗯，
对。
那如果今天想要到你的咖啡店去打工啊，或者是去任职，嗯，这些证照是你会是看中的吗？
欸，应该这么讲，如果他有这些证照，
我会，好，一杯来看看，
对，我会优先的让他去操作这个部分，因为其实你很多的理论跟实际它必须接轨，
嗯，
对，哦，你不是说我们读的 那些东西，比如说我就跟你说闯红灯不能闯，
嗯，
可是偏偏没有车的时候你有赶时间你就闯了，
嗯嗯，
对吗？就是我们台湾的很多的教育它都会有这一些，
哦，
就是你会知道说它有一个规范在里面，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去
为了快速，为了省时省方便，
没错，
所以证照算是基本条件，
它算加分，
哦，
我在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是加分的，
所以今天小白呢，如果说是那种
小
白，小
白的我更爱，
哦哟，大家听到了吗？不要学不要学没有啦，不要，
小白才是首要选择，
好笑啊，卖二啦齁。是为什么小白就是你会希望说就是他们慢慢磨，你是可以经得起磨， 让员工磨的人。
没错没错，我们是希望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说，其实很多人他学完证照之后他会觉得他已经都懂了，可是实际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理论的那些理论你如果没有实际把它验证出来，它就是一个书上的东西，对。那大部分的人尤其现在资讯很发达嘛，比如说我在 YouTube 我就可以学说，哦，我怎么冲泡一杯 简单的咖啡嘛，那这一种东西很多元的时候，其实的确他在摄取这些资讯是很快速的，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人都追求快，他并没有很深的去再发掘下去，那经常这样的东西你会觉得是很表面的，很表皮的，对，其实你只要稍微再问他两三个下去就不知道
了，考倒
了就不知道了，对。
所以你觉得就是咖啡店，一个咖啡店，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都会想要开咖啡厅，
对，
可能会先到哪里去赚第一桶金，然后就是要开咖啡厅，然后复合式啊什么的，那对于他们来说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分享给他们？
应该是说我觉得人有梦想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来到这个世上，你知道假设你有一个你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我是觉得你就是应该要去追求，可是在这个追求的当中，我觉得首要条件是你够不够认识自己，对，你假设你够认识自己，你觉得你自己的人格特质是说，哎，反正我知道创业之后就是一个未知数嘛，那他可能会有一些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状况，那这些状况你有没有先在你的脑中稍微试乱过一次，那假设是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或承受，那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认识自己绝对是一个首要的条件，那假设你就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你意志很坚定，然后你也是一个很固执，就是
坚持，
对，我遇到这些事情我一定要解决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去创业，真的
刚讲到我，
啊，真的吗？
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反向思考说，你想打倒我吗？不可能，
太好了 就是这样，
任务型选手，
没错。
但是你说我前面那个，就是你创业一开始想太多，我现在想一想，我当初就是想的很少，所以才敢做下去。啊，因为你想很多，你真的做不下去，
真的真的没办法。对，
你这说，可是确实创业，经历创业的人都会很想要跟大家说。想清楚，
嗯，真的真的
啊，你但是年轻人一定想创业，还没创的一定想不清楚，我一定
是就是要笨笨的，
想太清楚哦，
就
不
敢了，怕会摔倒。
对啊，我再一个问题，你一开始啊，你一开始怎么样接触到咖啡这个产业，跟你怎么决定说你要自己出来做，有没有什么契机？
应该是说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咖啡。其实我来台南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第一份我的办公。
你是台南人吗？
我不是。
你是？
我是嘉义人。
哎，很近啦，住B住B哦，
绿豆啦，绿豆嘉义人。
绿豆，他刚说一个笑话啊，我有 get 到是什么意思？绿豆嘉义 ，OK OK OK。
对啊，所以其实我不是台南人，嗯，对，我是因为来台南读书，嗯，然后那时候我也兼职了一份工作，嗯，对，那也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在咖啡店工作嘛，嗯，然后就开始。
那时候多少年纪多大？
哦，那很小，那18岁而已吧。
Oh my god，
17还是18？哦，对对对对，
好好好，很小，
很小，嗯，
很小，
离我好遥远。
对啊，
对啊，
20几年，好，
真的真的。对，那时候接触到咖啡的，其实的第一个印象会让你爱上它，是因为那个香气。
嗯，你刚刚有提到，
对，真的是因为那个香气，嗯，因为当时候你喝的咖啡，你就觉得说，天哪，看这个咖啡，哎呀，苦咖，你不知道在苦啥，
看啊，那啉的人是，
你在想哪？然后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能那时候其实就是真的咖啡的这个品项，它不多，嗯，对，然后它是舶来品嘛，然后大家也会把它认定，哦，它是比较高档，比较高级的一个东西，可是当初的我们对于这个品饮的这一块认识不深，嗯，我们只能简易的分辨说，啊，苦啦，就苦的啦，就酸的啦，就涩的啦，对啊，就是你的认知大概是这样，那你进去了咖啡店之后开始在咖啡店的工作的一整天的流程之后，你会发现，欸，其实来的这些客人，都好像他真的他自己的人生的一段旅程，好像你会藉由你上班时间，然后去观察，然后他藉由他喝的那一杯咖啡，然后去体验他，应该是说，那个是体验嘛，也不是体验，就是会去抓到他当下的心情。
Moment，
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喜欢观察这一些，
对对，没错。
那你要不要？你只要人家分享，那你从中是得到了什么样的乐趣呢？你感觉到就是体验到，这些来来往的过客嘛。嗯，那你有什么样的这些过客，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感触，让你喜欢去观察这个？
应该是说观察，也不是喜欢，是说你会自己去假设说，假设我今天是他，那我今天大概会是怎么样？我会比较从别人的那个怎么看，就观看别人，然后会去反映到自己。如果是你的时候，那你会去怎么呈现这些东西？或者是说，欸，他现在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因为客人他也会跟你诉苦啊。哦，对啊，早期的客人，哦，他们其实
很爱聊天，
哦，超爱聊的，把我们当成坐台小姐。拜托，一杯咖啡我赚你多少钱？哪有那么多心事啊？
可是你小区嘛，那你真的知道很多小区的秘密哦。
对啊，你就会想说，哎，欸，真的，谁跟谁在一起？千万不要来哦！我跟你讲，
我以后想问你，谁有没有小三？我乱讲，以后什么大家都不敢讲了。你要大家去柜台看你一眼。
欸，我跟你说，我都不在了。
对，他真的，我真的很少遇到他。他在红豆，老板在红豆，老板在红豆。
没错没错，不用担心了，还是要来。
这个是真的啊，你就会
了，真的。
所以你喜欢你会去对于这种既有一种既陌生又感觉当下很贴近的那种感觉，很特别
哈。的确，你会觉得你跟他的距离有时候很远，可是有时候又很近。对，我觉得如果你借由这样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你去体验了一个，也不要说人生，就一段的情绪或一段的什么出口，你都会觉得，欸，这个是很值得的事情。对。
那现在你比较少在接触，像我一开始也是，我就是刚开始嘛，你一定要面面都要接触到。
没错。
然后接触到客人、嗯、到现在比较退居后面之后，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想要再站到低线，
没错没错，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快要热情快要消失的时候你就会往前的时候会发现啊，人可以跟他鹅乐节，我觉得哎呦，对，我的活力就满满了。就是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感觉。
会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在工作中你有找到成就感。
对
对，
有时候真的要
这种成就感，小小的也没关系、嗯、可是你会觉得你有存在的价值。
对，虽然说我没有办法站很久了，
脚位嘛，脚位嘛，
我没办法很久，而且我又觉得同事炙热的眼光在说老板什么时候要离开，
对，
没有自己乱想，没有，其实自己想走，但是你就会很想要再回到一下当初那个感觉，
最初的自己。
对,
對,
對，就是可能曾经都有一些倦怠、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
觉？ 我
觉
得倦怠不管是伙伴、嗯、老板也都会有啊，谁、嗯、不会倦怠、嗯、对啊、嗯、这种事情你怎么去说什么你没有倦怠的这件事、嗯、我觉得不太可能、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较劲的是说我怎么我比谁、嗯、我比他们或比谁更快去脱离这个情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需要去学习跟转换的、嗯、
我觉得你真的很正向，因为 你既然在较劲说你想要赶快把这样子的
东西
丢掉，
对，一定要丢掉，因为 你跟着他
才可以往继续往前嘛，
没错啊、嗯、要不然你整个现在那个框框里面做不了任何事、嗯、然后你悲伤其实他还是这样、嗯、你也没解决啊、嗯、
这就是老板 啊，因为他必须要往前走啊因为要带领这个团队不会停嘛，店就开着不会停
啊。对啊，你怎么停？
电话还是会打来，讯、
啊、
息还是一直刷，
还是很烦啊
但我自己啦，我自己跟大家分享，我有时候当我在这个想要很疲惫的时候，哎、嗯欸，有电话不要接一下？没有
了，call in吗？有谁call in了吗？
就是我自己在较劲，就是不是较劲，我自己在倦怠期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会放手，嗯，先让自己先烂个一下下、嗯，可是当然有一个时间限制，因为你还是要有些事情你还是要起来做啊，
没错、
啊，你会有这样的时间点吗？
会啊，只是说我们就是把那个时间到底要说到多短、嗯、
对
对嘛，就是我一天他也是那样子、嗯、那假设我可以尽可能，我没有说我不把我的情绪宣泄或把它倒掉、嗯嗯嗯、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假设你宣泄完了、嗯、你是不是还是得回归面对这个现实，我现在接着下一步、嗯、我应该解决什么样的事情、嗯哦、或者是说那我应该要某个层面上来讲也是分散自己的注意，
对，
你一定要找事情做、嗯、因为你有事情之后你才会去分散你刚刚的那些不愉快、
嗯嗯、
或是说你的所有的倦怠、
嗯嗯、
对、
嗯、
那我觉得出去走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嗯、
就是离开啦，
对，
离开那个环境，
没错没错没错。
我自己以前是常常定在一个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来说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痛苦、
嗯
哦、我真的定到我真的会有点要爆炸那种感觉、
啊是啊、
就是会觉得、哦、好痛苦好痛苦，然后可是一离开没多久又心心念念说哎、欸、这店怎么样，
对，
就
是会这样会这样就有被虐症。
我觉得创业前期那种感觉真的是心力就是
很焦脆
焦脆，
對對對，
可是你熬过都到后面之后，你真的当你已经有比较稳定一点，你可以偶尔这样跳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你有时候反而会回想自己那个当初在那里固定的感觉又不一样，
没错，
人性本贱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我们来喝一下哈，
好啊，
辛苦了辛苦了，我们来喝一下、嗯、我不喝哈，这老板今天特别带了一瓶那个勃艮第哈，不喝这样对不起他而且喝也是有点口渴，他这、啊、你这个会回甘、欸、
这会哈、
嗯、
对，
我很喜欢，我喜欢这个，
嗯
嗯、等一下再继续来喝一下但是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在这个时尚边缘人的强势购物团里面，我们就第一个真的我们这个开团啊第一个就想到了喜玛朵，
嗯，
对，就是 Fiona 第一个就想到，他就说我觉得咖啡豆这件事情很有趣，他觉得我们要分享，我们第一团一开始都是先分享我们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其实我们很喜欢一款豆子在你们家叫女狮王、
嗯、
然后听说它剩下不多了，我们现在目前都把它保留在我们这个团购里面，对，为大家保留，然后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那款女狮王 你觉得他是你们家冷门豆吗？还是
他算是哦，他算是哦。
怎么会这样子？
我也觉得很纳闷、欸，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款质地蛮硬的豆子，
嗯，
哦、它跟它的名字很相像，很硬、
嗯，
给人家深刻的印象就是、
嗯，
它除了密度硬，然后硬度也硬，然后它的名字也、嗯、女丝网嘛，
对，
就会感觉没错没错、
嗯。
那这一款豆子其实它烘浅焙的时候会带一些轻微的花香，
嗯，
对。那我们目前因为它。当然你烘浅焙的它的酸度也是一定会有、
嗯嗯
哦、那就是属于比较一个优雅的那个干净的一个风味这样子、
嗯嗯、
对
这我们其实跟那个喜玛朵啊到时候就是在这个团购在这个你如果有加入我们的社团你就可以看到那因为这个价格都是很优惠所以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社团里私密的地方才会公开要不然吼其他的那个没有买到的客人会生气气
嗯没错没错
对所以大家可以加入再分享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女狮王也会在这个我们的团购里面那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因为就是这个一个礼盒、
嗯、
这个关于这个它是2024年灯会指定的这个伴手礼台南400年纪念礼盒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有这个礼盒、
欸、应该是说早、嗯欸、应该在2022的12月底、
嗯、
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发起一个计划、
嗯
哦、当初这个计划就是我们知道2024会经历台南的400这个蛮大的一个活动、
嗯、
对那我们在2022的12月底就开始有在做这个计划、
嗯嗯、
那这个计划当初其实我一开始是把它设定说我要去集结台南的一些咖啡店家、
嗯、
我们来一起做一个咖啡挂耳的这个宣传台南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古迹啊、
嗯
哦、一些小吃、
嗯
哦、比较著名的一些产品这样子、
嗯嗯、
那大家一起来做这样、
嗯、
那当初其实去接触了其他的一些咖啡店因为有些店家他的烘豆设备比较小、
嗯、
那其实你要做成耳挂的这个它是有一定的量、
哦、
对对对对、
嗯
啊、对他们来讲、
嗯、
他会觉得造成一个蛮大的负担、
嗯嗯、
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就不了了之就没有了嘛、
嗯、
因为要整合到大家的意见都行其实时间是拉很长的、
嗯嗯、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客人刚好也有得到一个讯息是说、2024的那个台南市文化局古迹的营运科、
嗯、
他们会有办一个甄选的活动、
嗯、
然后也是针对这个台南400然后下去做一些、商品的一个创意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嗯嗯嗯、
去甄选那当初他知道我已经在做这个商品了他就跟我说你赶快去报、
哦、
你干脆去报这个好了对
哇、欸、提早走一步欸
对啊对啊、
嗯、
然后当初本来也没有想说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
然后结果就去参加了这个甄选、
嗯、
然后也很就蛮幸运的、
嗯、
然后就甄选上了然后现在其实在各个古迹的贩卖处都有在贩售
嗯
对
这个我看到的齁他我觉得这一个礼盒非常适合我一看到他我觉得如果出去我一定会送国外品牌就是然后我会跟他说以后来台南玩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你这个里面啊古迹很有趣
没错
有一些你知道台南最有名的就是一些庙宇或者是一些什么好、哦、你这里有这个武庙啊
嗯、
哦、武庙你的这个就写说
钱都进来
对
关圣帝君
那你就知道台南人在武庙都拜什么
嗯没错
然后那个大天后宫过滤渣男
月老
你就知道这是在干嘛的、
嗯
哦、
没错
然后你就还会看到那个你可以看看赤坎楼啊像这些都很经典、
嗯、
台南的一些古迹、哦
嗯、
孔庙啊然后热兰遮城啊这种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适合送给你比如说你的一些厂商、
嗯
哦、或一些客户啊国外的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是比较新的比如说像奇美博物馆、
哦、
好那个我觉得它就是算是比较现在大家才会比较多去关注或者是你说什么国姓语的故乡
嗯
好、哦、这个还有台版的撒哈拉沙漠这个很有趣哎、欸、这个都全部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应该是说我们发起了这个计划之后、
嗯、
我们有做一个那个应该怎么讲应该是说整体的一个规划计划书
嗯 嗯
然后我们把我们整体的构想把它、
嗯
就是把它写下来、
嗯、
然后接着跟设计师去沟通说我想要呈现什么样的画面、
嗯
哦、那我这些事情我要做的有趣一点、
嗯嗯
哦、生动一点让他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觉得你很热爱台南、欸、
真的
就是你这一些像这个南昆生的戴天府 我们前去年刚在这里有办那个台南的
时尚
秀，
对
对
对
对
对,
對，就是这些地方啊，真的就是你可以送给你的客户之外，然后你跟他说你以后想去哪里玩，我都可以带你去。那、啊、你每一个都还可以讲一个故事，
没错。
就你一个送一个礼盒，你就可以跟他聊很多东西，好，开启很多的话题。那这个礼盒呢，里面就是有36包，三盒，每盒各12入，然后有耳挂式啊，跟茶袋式。关于这个咖啡茶袋啊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妙，
嗯，
因为你那时候你们一有的时候，我就有去买，
对，
因为我觉得很方便，
嗯，
对。虽然我喜欢手冲，
嗯，
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时间，
对，
你出差，你真的一下下也就这样泡一下，你就可以喝，
嗯，
然后又可以满足到，我觉得那是家乡味。我真的去巴黎的时候，我就带着去
啊，
有没有很有事？
真的，干嘛不帮我拍一张？
啊，下一次啦，你要讲啊，因为你都在烘豆啊，你都在烘豆，
真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的那个合作之外，除了这个礼盒，大家可以就是进来社团啊，你就可以更优惠的价格。好，那喜马朵现在的客人呢可能会生气，所以我就不方便
公，希望他们不听到没听到。
但是这是期间限定
啦，
团购就是讲一个期间限定，然后给我们的时尚边缘的这些有缘人们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豆类，我们之后会开这个关于这个一磅豆的这个限定组合，我们里面也有两款刚刚讲的，除了我最爱的女狮王，还有一个就是花神计划。
没错，
花神计划这个你有说是算是你们里面算是卖的很好的，
算是
跑得很不错的。
对对对，我们把它拉进，把这个品项当成是我们的配方豆，
嗯，
因为其实我们直接跟当地的那个瓜地马拉的这一个小农直接做长期的配合，
嗯，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艺妓，然后它是绿标的，
嗯，
这个其实我们选的这三款，
嗯，
其实它的口味有点相近，但又各自有点不一样，你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哦，对，嗯，那就是刚刚有讲到女狮王的部分，它是属于比较偏优雅，
嗯，
然后干净，然后带一些花香调性的，
嗯，
对，
嗯。
那花神的部分，其实它这支豆子的 range 比较大一点。那我们在我们店内，其实我们有做两个培货，
嗯，
哦，一个浅培，然后一个中培，
嗯，
对，
嗯嗯。
那它在浅培的这个，里面的风味里面，应该它也没有，不是应该，就是它会有带一些些许的花香，
嗯，
可是它的花香不会像女狮王那么强烈
哦，
对，
嗯，
反而是它尾巴的那个蜜枣，
嗯，
就是那一种日本那种酸酸的那种，那个怎么讲，就是有点柑橘哦，那种小小的黄色那种蜜枣，
哦，小颗的，
对对对，它的那个酸度就会比较强一点点
哦。
对，
嗯，
如果做成浅培的话会是这样，
嗯，
那如果走中培的话，我们就会希望说它带有一些巧克力的味道，啊，嗯，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这个豆子是，
就是，你它我们，欸，应该是说我们里面本来就分这两个培货，
嗯，
那就看，
嗯，看我们自己想要选哪一个。
对
对
对
对,
對，你要浅培
好
了
我帮你挑
哈，
我就帮你挑哈，我觉得都其实每一款我都适合，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我就再去帮你们试喝，到时候我帮你们决定说要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还是希望三款各自有喝起来还是有不同的感觉。那这次透过这次的优惠，就是可以让大家未来可以选说要什么一样。然后这一次其实是搭了你们的这个周年庆，
嗯，
然后所以才有这样的优惠，这样一年就只有一次，因为周年庆只有一次哦，
没错，
对。然后还有一款那个艺妓
哦，对，那个非洲伊索比亚的绿标的艺妓，
嗯嗯，
那那一款的话它的果香味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嗯嗯嗯，
可是它也算是这三款里面酸度最高的，
嗯嗯，
哦，它会带有一些水蜜桃的调性，哦，跟草莓，
嗯，
莓果的这种果香类别，
嗯嗯，
对，
我觉得它 这几款咖啡啊，我不论是热的喝或者是让它放了有一点冷的再喝我都很喜欢，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酸，对，酸一点
的
我都可接受，对，然后因为我觉得老实说贵妇太太们都喜欢偏酸的口感又开始很疑花没有，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尤其是这个女狮王，欸，你知道我们姐妹很喜欢女狮王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认定这对姐妹是什么样的人？没关系，老实讲我们酒都喝了
感觉会蛮有个性的
哦，
对，然后个性可能也会比较坚毅一点的感觉，
嗯，
对，
谢谢圣苗，以后大家就老板我点这个你觉得我是什么个性那你觉得我的运势会怎么样老板再烘豆
800元
你可以 耶。好啦，我们之后你进入社团啊，我其实有拍一个影片，是老板在做手冲。那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进去说我要手冲，人家他们没有，回家自己冲。但是你自己那个影片就是大家分享哈，大家自己在家，你看老板的这个手冲的这个样子，你去看一下，说你可能没有学，或者是你有证照也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来找茬，要看一下说，这个手冲的感觉是怎么样，在家你可以自己弄，对。
没错没错，
对，好了，今天有什么？你刚刚说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手冲现在算是一个蛮便利的一个冲泡方式了，
对对
对
对对。我曾经有想要问你说，就是关于手冲的温度啊什么的。
其实咖啡最重要的大概就三点嘛，一点就是水的温度，再来就是你的研磨刻度，然后你总萃取时间你要泡多久，然后完成这一杯咖啡，对。那这三个参数它其实都是可以随意去调整的，那你要去调整这些参数，其实你就要有相当基础的一个不要说知识啊，应该是说你需要有相当认识那一只豆子，你跟他培养出一段的，比如说我很常都一直在喝同样的豆子，那我今天改变了一个参数，对，你就很容易感觉它不一样的地方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要跟它有一定的基础，比如说我最爱就女丝网，我每天都会一直要喝女丝网，一直喝，喝了一年之后，我今天改变了一个参数，其实你就很明确能够抓出它哪里不一样了，
对啊，因为 Fiona 每天帮我泡有时候
都不一样
他有时候就是他泡完就说你今天很催功是不是这怎么泡的
这个就是咖啡豆好玩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这是这确实这是自己在手冲中的这个趣味，
没错。
好了，我们今天很感谢这个威凯，他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然后这次团购也给我们了一个很优惠，然后也很开心，第一次开团是跟他一起，其实就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啦，对，聊得很愉快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再继续合作或者是有聊天，我觉得公益的部分我们也是要向你学习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很有心，而且我觉得你应该现在很爱台南了吧，
一定的啊，因为你其实我我大半辈子啊没这样讲起来真的是我都在台南嘞，对啊，
那台南确实是一个好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
连咖啡豆都可以比较甜，这件事情很有趣，
空气都是甜的，空气都是甜的
好了，欢迎大家那个灯会可以来台南，然后也可以到时候如果有机会也是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商品，你也会会心一笑说啊，这就是那个很爱台南的喜妈朵咖啡店的老板王威凯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